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王梅红被监狱单独隔离迫害，山东九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曾现冤狱十年上海法轮功学员陈勤芳面临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王梅红女士被关进黑龙江女子监狱已超过一年半，仍在集训队遭所谓的强制转化。王梅红被单独隔离关押在秘密的一楼隔离十二组，人们一般都见不到她。现年65岁的王梅红是牡丹江市地质勘察所高级工程师。20多年前，王梅红因双侧乳房布满又硬又痛的肿块，曾被医生建议切除双乳。时逢法轮功在全国红传，王梅红亲眼见证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迹后，也走入大法修炼，很快乳房肿块全部消失，不用做手术了。她体会到了身心健康、无病一身轻的幸福。修炼法轮功后，王梅红用真善人标准来要求自己，待人真诚善良、宽容大度、淡泊名利。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梅红因坚持维护做好人的权利，累遭中共绑架、诬判，曾历经黑龙江女子监狱11年的残酷迫害，受尽折磨。2020年11月，王梅红因为告诉一个年轻人保平安的方法，被哈尔滨道里区警察绑架、诬告，后被哈尔滨道里区法院非法判4年，勒索罚金2万元。2021年6月初，王梅红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监狱一直不让王梅红和家人通电话，更不让会见。前段时间，家属辗转得知，由于王梅红坚定信仰，拒绝转化，门牙被打掉了，吃饭很困难。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非常严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集训监区的副监区长陶淑平常年指使牢头狱霸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为其捞取政绩。最近狱警在和家属的电话中声称，王梅红半夜经常喊叫，家属怀疑是半夜有包家在残酷折磨他。监狱一般年底做强制转化，完成转化比例指标的多罚钱。现在王梅红被单独隔离关押在秘密的一楼隔离十二组，人们一般都见不到他。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5号，山东省德州乐陵市九位法轮功学员被乐陵市法院非法开庭、非法判刑。被判刑迫害最严重的周俊梅被枉判3年10个月，勒索罚金1万元。今年7月，山东省乐陵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各区派出所分头绑架了张霞、邓红桃、吴学林等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还跨省绑架河北延山两位法轮功学员都连红、张桂云。此次绑架案，乐陵市国保大队蓄谋已久，所有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均被非法抄家。这些法轮功学员先被非法关押在乐陵市国保大队，后来被非法关押在德州看守所。九位法轮功学员被乐陵市法院非法判刑4个月到3年10个月不等，被勒索罚金共计54000元。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嘉定区法轮功学员陈勤芳女士2021年12月在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被警察绑架，今年1月被非法批捕。目前得知，当局预谋在12月28号非法庭审陈勤芳。现年62岁的陈勤芳是上海市嘉定区安亭供销社退休职工。他于1999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原来患有的腰疼、肩疼、胃痛、手麻、高血压等病症都不翼而飞，从此他无病一身轻。自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陈勤芳多次被当局绑架关押，其中被关洗脑班4次，被非法劳教5次，被非法判刑1次，累计现冤狱10年左右。2000年，陈勤芳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遭警察劫持绑架殴打，回家后被单位逼迫失去工作。 2001年，陈清芳复印了100份法轮功祛病健身神奇的介绍去校区发放，被安亭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嘉定看守所，被吊扣在铁门上3天3夜，后来被非法劳教2年。在上海青浦女子劳教所，陈清芳因为不配合所谓的转化，受尽精神、肉体、人格上的折磨、侮辱。2017年6月，陈清芳因使用写有法轮功真相的钱币购物，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嘉定法院非法判刑2年10个月。20多年来，陈清芳屡遭中共人员绑架迫害，结束冤狱回家后，仍然遭警察、社区人员骚扰监控。上海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非法扣除他的养老金2年10个月。如今，陈清芳又将面临当局的非法庭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爱尔兰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民众支持；德国汉诺威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7号圣诞节前，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都柏林的市中心，向民众传递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与爱尔兰民众的支持。虽然天气寒冷，许多准备节日采购的家庭仍早早就来到了繁华的格拉夫顿大街，法轮功学员刚一打开展板，就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阅读。有人主动询问为什么这样平和的修炼团体会受到残酷迫害，也有人在匆匆路过后又特意回来拿传单，表示回去后了解迫害的详情。更多的人签名，要求爱尔兰政府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行径，反对迫害法轮功。来自台湾的黄先生表示，他是通过网络视频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感到很痛心。他说，台湾与中国大陆仅有一水之隔，但台湾有很多人都在练法轮功，真善忍是一个社会的基石。黄先生在征签表上签名，希望能够帮助制止迫害。来自德国的伊尔瓦和莱尼在得知中共在国内维持迫害、封锁关于法轮功的真实信息，用谎言统治人民时，伊尔瓦说，中共影响人们，强迫他们做不想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在莱尼看来，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与纳粹如出一辙。两位年轻的姑娘在签名后都表示，要将中共一直在掩盖的残酷行径告诉身边的人，帮助制止迫害。居住在爱尔兰北部边境的达利尔带着家人一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达利尔说，这样残酷的迫害超出了人类能接受的底线。他说，法轮功学员所遵循的真善忍的准则非常好，如果全世界的人都遵循这个准则，那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7号，德国汉诺威和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火车站附近举办信息日，法轮功学员们给民众分发真相传单和小册子，很多路人主动找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并为反迫害签名。一家儿童慈善机构的雅克布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后，雅克布说，这太可怕了，并为反迫害签了名。他说，真善忍的准则无比重要，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这个准则做事，我感谢你们站在这里。两位来自乌克兰的年轻女士很高兴能在真相点看到自己母语的真相资料，她们告诉学员，她们觉得播放的练功音乐非常美妙，让人感到非常平静。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634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向内找与实修的体悟》，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0号。前几天一个老同修来找我，悄悄地塞了一份严正声明给我妈，告诉我们他被判缓刑了，是转化加上家人费了很多劲儿才判的缓刑。他现在身体不好，需要保姆伺候。他给了声明之后，匆匆地走了。他走了之后，我想了很多。在修炼的这么多年里，我们失去了很多好同修。他们有的很精进，学法练功从不落下。有的发资料从来没有怕心。有的一天可以劝退好几十人。可是他们都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也有很多同修被非法判刑，也有的同修被迫转化。我们本地同修本就不多，这样算下来所剩无几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们都是坚定的大法弟子，也并不惧怕这些考验。在不断的向内找，加上加强学法后，我发现了我们都很大程度上没有对照法实修，以至于兜兜转转出现了许多问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拿我自己来说，近年来我肉身受到了不小的迫害，牙疼了一年多了，掉了四颗，头发掉得厉害，身体发胖了好几斤。一年多来，我很多次的向内找，也找到了我自己的很多问题，可是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想师父说给我们下了成千上万的机制，这其中一定有可以修复肉身的，所以我一直执着着师父帮我重新长一口牙。因为我从小就很怕看牙医，宁愿不能吃缺着牙，动不动就疼，也不敢看牙医。直到今年我辞去工作，在家里安静了2个月的时间，期间加大了学法的力度，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牙，之前也都找到了自己在修口、喜欢吃等方面的问题。可是我问我自己，我真的坦然放下了吗？答案是否定的，甚至一点都没有放。举个例子，我心里看不惯某个人，我嘴上不说他不好了，别人在谈论这个人的时候我也不参与，可是别人说他不好的时候，我心里很惬意。我自己一想起这个人的时候，马上就陷入自己的观念里，他这个人才不怎样呢。对那人的不满还在，妒忌的心还在，形成的观念还在。我想，这就是没有实修。再比如在发脾气的问题上，我觉得我发脾气都是合情合理的，师父也讲过孩子要严格教育，然而实质上我更大的是想发泄，而不是理性的教育孩子。再有，我有的时候喜欢说一些取巧的话，还认为这样可以增进我和朋友间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具足幽默感，知识渊博又有才华，而实质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当我一点一点找出自己在修口上的执着时，天目就看到从我的牙齿里清理出一个个怪物，有的时候是一窝一窝红色蚂蚁，有的时候是毒蛇。我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不想练功。我从得法之后就没有重视过练功，因为我得法时只有20岁出头，身体很好，没有想通过练功祛病的想法，一直更重视学法，
当我反问自己，我在练功的问题上实修了吗？答案是当然没有。得法十几年了，你的这个问题还在，能叫实修吗？如果实修了，就不会一直那么不想练功了。这明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懒的问题，却被我以这样那样的借口一直掩盖着。当我意识到并决心修掉它之后，有天夜里醒来觉得很疲劳，很想再躺一下。我又想到我要实修了，就艰难地起来练功。在抱轮的时候，我哈气连天，感觉自己虚脱的要站不住了，流了满脸的眼泪，很想放下来。心里有个声音说，我刚拔了牙，没吃饭，还很虚弱，白天再练吧。我想到多少次我就是被这样的声音所诱惑。其实白天因为有两个孩子，之前还上班，根本没有时间。可是以前我每次都顺着自己的执着心这么去睡了。当实修的信念支撑着我一定要坚持的时候，我感觉一张一直包裹着我身体的网子一样的东西被撑破了。那一瞬间，从我身体的深处出去一个不好的东西，继而感到有能量流淌全身，顺利练完功。在发现关于实修的问题之后，我如梦初醒地发现，师父早已把我们存在的人心清清楚楚地反映在了我们身边人的身上。比如我的女儿，小小年纪就特别的叛逆、强势、好妒忌，在教育她的时候，我常常苦恼不已。师父讲过，孩子的修炼情况往往是大人修炼情况的反应。可我觉得我也不叛逆啊。直到有一天做梦，我跟我之前的领导干了一仗，睡醒后我才发现我自己的争斗心依然特别强，也和女儿一样非常自我。之前我和这个领导相处的时候也常常过不去，我还愤愤不平，他实在是太夸张了，太过分了，加上我们整个单位的人都讨厌他，几乎每个人都让他欺负哭过，我就认为我没有毛病，都是他的错。其实那时候我也忘记了实修，虽然我也很想突破和领导的关系，可是我下了好大的决心，到单位被他一气就又干起来了。现在想想，没有实修的决心，没有实修的基础，没有学好法，当然就过不了关呢。我的儿子很乖巧听话，可是他也很娇气，怕吃苦，这一点也是我求安逸心严重的反应。而且我发现他在学习的时候总是喜欢学自己拿手的，而回避自己的弱项。在修炼中我也是这样，我只想做自己擅长的，回避自己的弱点。其实我回避的正是我自己没有实修的部分。我们有多少人是想着就这样带着自身的不足拖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天，避重就轻的，既不失去现有的生活，又不用受苦去修去自我，从而到法证人间来临的时候，由师父为我们解决一切呢？起码我，之前的我是这么想的。而这么明显的执着和对正法修炼理解的谬误，我是修炼到今天才发现。我和母亲同修，常常为了一些小事争执，但是我们基本吵几句就不说话了，因为我们知道不应该吵架。可是不吵了就完全做好了吗？并没有。在忙忙碌碌琐碎的生活中，我们经常忘记向内找。我们之前吵架之后，我就会想，下次再也不跟他说这些了。我给他买的东西他常常不满意，还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就想下次给你买才怪，花钱还不落好。决心实修后，我发现我们之前争吵其实很简单，就是各自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当我放下自我，从他的角度去想，我真心的觉得他帮助了我很多。为我带孩子，贴钱又出力，非常不容易。当我这么想之后，我给他买了一个小礼物，他破天荒的跟我说谢谢。丈夫为人、工作各方面都不错，对家庭和孩子都很好，也相信大法好。可是因为他家是农村的，我家条件比他好很多，所以我一直很有优越感，对他很强势。我的婆婆在我坐月子的时候对我比较过分，所以我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可是心里很怨恨，看不起他们一家。偶尔带孩子们去看看他们，坐下来就吃，吃完饭就走，这样的状态已经维持了好几年。当我问自己，在和丈夫之间的问题上，我实修了吗？又是没有。我之前对他什么样，现在对他除了之前的强势苛刻外，还多了几分冷淡。对婆婆他们的问题上，我实修了吗？也没有，只是维持着一点平衡。你不帮我，我也不管你。当我决心实修后，有一天我站在阳台上，看到有一个人在翻垃圾桶找废纸箱，找到了几个之后，他开心又贪婪地把它们折叠在一起。我心里突然对他充满了悲悯，可怜的人，曾经是那么伟大的神，现在就为了这几个能卖个把块钱的纸箱子高兴成这样。继而我想到了我的公公婆婆、丈夫、姑姐，他们都是和法有大缘分的人，这一世都沦落到这么贫穷自私，多么可怜。自那以后，我彻底放下了怨恨。现在我发现我经常想到他们，想到婆婆家的什么东西需要换了，我得帮他们买一点。中秋快到了，我该为他们做点什么，都是发自内心的。和丈夫的关系也好了很多，开始尊敬他，为他着想。有一次一家人吃螃蟹，他上去捡了个最大的。若是以前，我一定会讽刺他，可是这一次我心里充满了慈悲，觉得就应该让他吃最大的。师父在《红营二理智醒觉》中说，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我觉得这首诗包括标题都是师父对我们弟子的修炼状态提出的要求。时间很快，生活很忙，诱惑很多，可能我们不知不觉就忘记了自省。今天练功时，我突然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禅宗钻牛角尖的一层法理。如果我们不在法上实修，不对照法来要求自己，我们就是在自己划定的一个修炼的框框里在修，在往我们自我的牛角尖里钻。为什么我们没有修炼之初的快乐、轻松的感觉了？因为牛角尖钻到头了，越来越难了，问题也一一暴露了。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写出此文，请同修们真正的实修起来。在我自己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作者本心，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3日。从我们下世经过了多少个轮回转生，吃了多少苦，得了大法，修到了现在这个时间了，可以说是修炼随时都会停止的。所以同修们一定要在法上修，一定要听师父的话，自己用法来对照自己，看看还有哪一些地方不在法上，没有听师父的话，赶快改正过来，因为时不我待啊。我们修大法的人，无论有哪一个执着都不能圆满，无论是大的小的执着，修炼无小事。那么我们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大法弟子都有哪一些共同的修炼不在法上呢？第一个是自己的爱好放不下，没有正好自己的修炼环境。比如说有的喜欢养花的，有的喜欢养猫的狗的，有的养猪的养牛的等等。第二个是对电子产品的执着，比如说很多的同修喜欢手机，用手机翻墙干这干那的，还说我这是专用的无卡的。手机就是个监控器，即使是无卡专用的，可是手机上网就要和基站连接，就要被卫星定位，就要暴露你的手机串号，这也是不听师父的话的一个表现吧。如果是一个同修无所谓，五个也无所谓，五十个也无所谓，那要四五百人呢，还是无所谓吗？白纸革命轰轰烈烈的过去了，接着江泽民这个大魔头也死了，可是邪恶却没有闲着，要对颜色革命报复，要查手机，认为是外来势力通过手机联系的，所以只要是有翻墙的软件就是迫害报复的重点。可是许多同修却沉浸在使用手机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出事的，那就天下太平了，没有邪恶的迫害了。我们修炼越是到最后了，越是要理智，不要自己给自己找啥借口，什么善用手机了等等，其实就是觉得手机使用方便，是方便，邪恶监控你迫害你也方便，因为你不在法上。11月30日邪党公布大魔头将死了，12月6日开追悼会，随后呢很可能就是开始对所谓的境外势力镇压的开始。如果邪恶政权中共邪党不灭亡不倒台，迫害就会一直存在。第三个就是很多同修看到大魔头死了，就幻想着修炼的环境是不是应该宽松了，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些人身上了。我们是即将走出世间的佛道神，世间的人都指望着我们去救度，佛道神怎么能指望着人给予我们什么呢？这不是不听师父的话吗？修炼大法的人是众生的希望，是众生的未来，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是世人的火车头。邪党就是毒药，不要抱任何幻想。第四个就是我们很多同修中出现了高热、迷昏、身体很痛、咳嗽等等病业假象。我个人悟到，一个是大法弟子有心性不到位没过去的关，一个是邪恶往大法弟子身体负责的宇宙空间扔大量的败坏物质造成的，叫大法弟子发正念去消除，还美其名曰提高大法弟子的威德境界层次，实则是想毁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不听话的方面还很多，主要的我看就是这几方面，写出来和大家一起悟一悟，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江泽民死了不干胶的一些理解。关于江泽民死了这款不干胶，我的一些理解。作者中国河北新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3日。江魔头死后，很快明慧网就刊出了内容为江泽民死了的不干胶。当时有同修刚一看到，似乎不能完全理解，江魔头早该死，他的死讯也配大法弟子去传，而且老百姓也知道啊。后来我们经过交流，既然是明慧网发表的，师父说在重大问题上看明慧网的态度，那我们就应该去做。晚上似睡非睡中，我的眼前出现了几行字，醒来后只记得些许内容。一个人死后，如果活在世上的人对其抱有感恩的态度，那是一种明恩。江魔头死后，如果有人对其抱有这样的感恩，那就会在肉体死亡后，灵魂也随江魔头堕入地狱。前几天，中共协党县政权给江魔头举行了高规格的所谓追悼会，悼词极尽吹捧。协党中央一级的在北京现场，就连最偏远山区的基层公职人员都是穿黑衣戴白花，必须参加视频会。除了文革后期死的那些魔头的丧事，还没记得有过这么大的动静。协党县政权反腐败打老虎，而现在又高规格处理腐败总后台江魔头的丧事，难道县政权不知道江魔头的罪恶？非也，县政权在这方面比平常百姓知道的更多。他们这样做，那是给国内外看的，显示他们保协党的决心。协党垮了，那县政权高层就会觉得还不如平常人了，那些包括他们父辈在内的元老们的打拼就会变得一文不值，甚至成为罪恶，像东欧协党一样被清算。对江魔头的腐败治国而言，无论打掉的还是没打掉的，很多人都会觉得他们的特权、荣耀以及家族的好处，无不得益于江魔头对腐败的纵容而心存感激。对县政权所谓反腐，他们只是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提溜出来祭血旗。对普通百姓而言，或许也有这样的心存感激的糊涂人。看看，这就是江魔头，这就是邪灵烂鬼，死了也要拉上一批垫背的，随其一起下地狱。对于大法弟子的讲真相救众生而言，即旧势力罪恶因素于一身的江魔头的死，也许意味着新形式的出现。江泽民死了，即大魔头罪恶内容的不干胶，可以有力地清除民众头脑中江魔头给人灌输的毒素与谎言，可以起悟民众对法轮功的正面认识，可以让江魔头肉体消亡后，那原先支配他的邪灵烂鬼无处遁形，直至灭尽，因此对救人很有好处。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五元钱买一件羊毛衫悟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9日。几天前我在同修家学完法出来，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拐弯处，这里有个公交车站点，一个50来岁的妇女正在此摆地摊卖衣服，已经有5个人围在地摊前。我凑上前去，看到地上摆着一些衣服，旁边摆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5元一件。我好奇地问，都是5元一件吗？她说是。我问，咋这么便宜呢？她说，我是做服装生意的，在淘宝网站有网店，因疫情影响生意不好，不打算做这个买卖了，决定把剩下的服装甩卖掉，能卖出去多少就是多少了。于是我拿起一件羊毛衫在身上比一比，挺适合我穿，想到5元钱能买件衣服真不错，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心里还美滋滋的，到了家马上穿上试试，还挺好。我高兴地告诉丈夫同修，我才花5元钱买的羊毛衫，本想他会赞我买的便宜，没想到他说，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哪有那么好的事。我说，那就让我摊上了。他说，你想想，这么便宜，连手工钱、毛线钱都抵不上，低于成本价就不对了。如果是盗窃的脏货，你不等于是帮着销赃了吗？我说，我问了，是由于他不想做买卖了，要把剩余几件衣服甩掉。再说了，如果是脏货，犯法的是盗窃者，不是我，法律也不会治我呀。我是花钱买的，也没和他讲价钱。买卖这东西就是这样，你想卖，我想买，就成交了。我可没考虑这么多。他说，不失不得啊，就好像是师父讲的例子，用1元钱抽奖，抽了一辆小孩自行车的例子，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听到他说的话，虽说心里不悦，但也觉得有一定道理。我冷静下来想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反问自己，如果这件衣服要是30元，我买吗？答案肯定是不买。如果是白给的，我也不能要，因白拿人家东西是要失德的，答案肯定也是不要。现在买了，是因为5元钱太便宜了。哎呀，我悟到了，这不是有利益性吗？我又想到，在场的常人都说太合适了，上哪里买这么便宜的东西，等于是白给。我也是这个想法，我这不是和常人一样了吗？继续向内找，我发现这是个贪心，贪图便宜。以前我对这个贪心确实没认识到，自然也就没去修过。我就查了查康熙字典，贪欲物也。我明白了，在有这个贪念之前是有欲望的，贪就是在自己目前所拥有的情况下还想再有，才成为贪。就像常人说的贪得无厌，这不仅暴露了自己的欲望，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贪心。在向内找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点醒我。师父说，凡是在常人社会中叫你去得到好处的都是魔，你在常人中得好的，过不了这一难，你就提高不上来。我这不是上了魔的当了吗？但是自己根本没有认识到啊。这时我清醒了，再向内找，我发现一直以来就有一个观念，那就是做事情总是用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效益。比如因做家务要耽误时间，总是考虑用最少的时间去做，节省更多的时间多学法。用最短的路程能达到目的地，就不走绕远的路途。买东西时想用最少的钱买最合适的东西，其实这种观念在某种具体事情上能起到正用的效果，但也隐藏了很深的利益之心。 而且在满足自己的欲望同时，还要不被发现自己的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切东西都有它的根源。我再向内找，看看根源到底是什么，发现这个观念的根源来自于所谓的科学，是在小时候学习时养成的思维方法，怎样用最合适、最好、最合理的方案处理生产、社会、科学实验等实际工作中的问题，给出最合理、最优的方案，叫优选。当时觉得很好，我在学习和工作中也经常运用优选法，确实很实用。渐渐形成这个观念后，一直以来甚至修炼后做很多事情就是按照这思维方式去做的。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分辨出来这个观念也存在于修炼中，因为我这时的思维就是这样的。这次五元钱买一件羊毛衫，通过丈夫的提醒，自己的深入思考，悟到了这个观念的存在。五元钱买到满意的衣服一事，折射出自己多少执着和欲望、观念。如果不发生这个事情，恐怕现在还认识不到呢。顿时感到，师父对弟子的修炼真是太操心了。这么细小的事情，能把这么多的执着暴露出来，让我去悟道、提高。谢谢师父。以上是自己所在层次所悟，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放下，学会默默做好。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1日。我从2006年开始有幸参与明慧电台的工作，至今已经16年了。16年来，播音构成了我修炼中的一部分。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只要我告诉他们妈妈要到里面去了，他们会小声说，嘘，别说话，妈妈在播音呢。一，接手小弟子原地栏目。2021年初的一天，协调人找到我说，小弟子栏目原负责人离开了，需要有人尽快接手，问我可以做吗？我想了想，似乎找不出理由拒绝。修炼20多年来，特别是大法被迫害后，身在海外的我已经习惯了无条件的接手正式大法的项目。因为那时海外的大法弟子很少，而要做的项目越来越多，恨不得有分身之术才能做得过来。协调人还说，你要接过去做，可是长期的。我也答应了。可是接过来之后才知道这项工作有多么麻烦和繁琐，需要和小弟子的家长联系，需要教新加入的小播音员播音，需要找适合他们年龄的文章并加以修改，分派给适合的小播音，收到他们的录音后要从头到尾仔细检查，小心地去掉那些大大小小的杂音，有问题时要告诉他们如何避免这类问题再发生。有的修炼状态没跟上时，要跟他们讲做这个项目的意义。最后的程序是配上适当的音乐合成。这一套程序开始只是针对几个孩子，后来发展成了10多个。再加上青年弟子园地的几个大孩子，他们虽然播音和技术上没有什么问题， 修炼状态也好，但他们太忙了，除了这个项目还有其他项目，差不多都是所居住地区的主力，加上他们还有自己的读学位或工作，所以有时需要和他们单独交流一下在时间分配上如何处理好。单纯这些工作对于一个在媒体项目中做了20多年的我来说都不是问题，可是有一天让我几乎放弃的一个关卡出现了，那就是当听到一个小弟子的声音听起来像我儿子小时候的声音一样，我禁不住失声痛哭，因为我儿子曾受到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和迫害多年，我和家人一起经历过剜心透骨的种种考验乃至险境，若不是慈悲的师父保护，邪恶会在不止一次的车祸中夺去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听到那位小弟子播音的一刻，过去的一幕幕一起涌上心头，没想到在小弟子园地这个项目中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坚持下去。慈悲的师父用各种方式来点悟我，让我从迷中从情中跳出来。那段时间我也在录一些交流文章，遇到的文章中竟有与我类似经历的，看到同修交流自己在法理上是怎么认识的，如何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如何去掉情修出慈悲等等，对我的启发很大。学法时也经常读到师父对做母亲的弟子的开示，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母亲对儿子是疼爱的，母爱这是人间缺少不了的，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要把这个爱变得更高尚更广义，使更多的人感到慈悲，使所有的小孩都能够感受大法弟子的慈悲，使我们这个心扩大到对所有的人都慈悲，那更好。我一遍遍地学习师父的这段法，渐渐地我感到自己的心变得开阔了，在脑子里把这些小弟子的声音与儿子小时候的声音分开了。再往后我心里想的更多的是这些小弟子们，对于儿子的境况越来越看淡了。我喜欢这些孩子每一个人的声音，那么纯净，那么可爱。这期间，协调人也曾找别的同修来分担过一些工作，但最后我还是主动要求自己承担下来。或许正是因为我经历过与孩子的那种近乎生死般的考验，我才更懂得如何理智地去对待孩子，更知道如何去耐心地与他们沟通，尊重他们，鼓励他们。孩子们很纯净，同时他们幼小的心灵也很敏感，大人一句鼓励的话对他们影响都很大。当我把对儿子的情放淡了，他的状态反而越来越好了。我悟到让我做这个项目并不是表面上看似那么偶然的机会，走过来才看明白，这不正是让我彻底放下儿女情，修出慈悲的吗？想到这儿，我心里无限感恩师父的苦心安排。二，轻松放下。我相信每个大法弟子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才能，用来正视大法。我小时候就喜欢听广播，同时擅长写作，虽然在常人中读了医学院，又从事科研工作多年，可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科学，所以走入大法修炼后所做的项目中一直运用着自己的两种才能，写作和播音。在过去的20多年里，有时是以播音为主，有时是以写作为主。播音时间长了，有时真想放下播音去专心写作，可每当这个想法出现不久，就会遇到同修看似偶然地提到我的声音有多好听，这明显地告诉我不能放弃，那我就继续播音吧。往年每当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发表出来，或大陆法会文章发表后，协调人都会来问我 是否参与播音，我都会答应要做。因为每年这两批稿件发表后，需要集中快速的录制完成，把法会的节目发表出去，让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能够及时听到。去年因为接手小弟子栏目后，平时的播音工作就减少了一些。我把小弟子的节目提前安排好，心想就等到世界法轮大法日和大陆法会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时，我就可以参与播音了。可是这次协调人却没有来问我。我问他时，他解释说觉得我在忙小弟子栏目，就不要参与录制法会文章了。我听后心里说不出的难过。我对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个声音就是来做播音的，这是我的使命。心里很是抱怨，这个人他怎么就这么不理解人呢？我还没有老到不能播音了，只能在后面辅导小弟子吧。幸好这期间我在学法修炼上稳步提高着。说也奇怪，那段时间脑子里经常有个声音问我，如果哪一天让你放弃播音，你能接受得了吗？开始当然是抵抗的，后来慢慢的变平静了，就想如果不让我播音了，相信那一定是有另外的安排。后来有一天，协调人真的找到我说，你的声音不适合播交流文章了。我平静地接受了，就像在一份已经准备好的答卷上选择了那个早已熟悉的正确答案一样容易。我知道我该集中精力写作了。就这样，我放下了非要发出声音的执着，将心思用在小弟子栏目的制作上，有时间就静心写出自己修炼中的感悟。三，默默地做好自己该做的。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堂堂正正地配合好，不一定谁的主意最好，就是他主意不好不全面，你自己默默地把它补充好做全面了，神才看你了不起，而且是默默做的。在电台工作期间，看到协调人哪里做的不合理，也可能是不符合自己的标准吧，我会直接说出来，但好像效果并不好。后来我就想，我为什么非要改变别人呢？每个生命特点都不同，使命也不同，别看做一个项目，每个人要修的东西也不一样，或许他的表现正是给我修的呢。重要的是师父教我们的大法是真善忍同修的，没有了善和忍，即使好像是在讲真话，也没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呢。明白了法理之后，我就很少再说话了，即使想说什么，也是先看看自己的心态是否平静，是否真是为了对方好再说。我还悟到，一个项目的整体是由每个个体组成的，每个人都尽心做好自己的那一部分，整体就会好。一般不需要去管别人，因为整体上师父都在看着呢。原来爱抱怨的我，现在已经习惯了默默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没有必要让人知道自己做什么，做了多少，因为这些对于我不再重要了。每天只想着如何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如何调整好自己的修炼状态，如何提高工作效率等，让自己在这千载难逢的宇宙正法中兑现着曾在久远前立下的誓约，做一颗默默的闪着金光的大法粒子。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